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啊，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就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你也用宝血来洁净讲的听的，主啊，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能够真的好好啊来思想你自己对着我们的爱。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讲耶稣的比喻啊。我想主耶稣真的讲了很多的比喻哈，我们讲到现在还在讲啊，所以我今天是在讲新旧南河的比喻啊。那这个比喻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啊。那我想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翻到这一节的圣经啊，我们一起来啊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七节，好吗？我们一起读。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进食？讲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保全了。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们在这段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你看到说主呢他讲了两个的比喻啊，一个呢是讲到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啊，那另外一个呢是讲到说这个新酒呢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主讲的这两个比喻啊是什么意思，而且呢就是说主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的底下啊他讲了这两个比喻啊。你知道在这段经文之前哈，如果你有圣经，你往前看这段经文之前呢啊，是讲到呢主耶稣呢他呼召了这个税吏马太啊，而且呢你看到法利赛人呢在那里呢他就觉得说这个主耶稣啊整天呢就跟这些罪吏和这个税吏和这个罪人呢在一起吃饭啊。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呢？主耶稣说，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呢才用得着啊。主说，他说我来呢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所以你看到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来呼召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而是要来医治人心灵的疾病，是要把福音呢带给人啊，而且呢把人从罪恶的里面呢拯救出来。那你看到不仅是这个法利赛人看不惯主耶稣啊，这里讲到呢他说连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对主呢都有意见啊，他们呢就跑过来呢找主耶稣问他说，他说我们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呢反倒不进食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说进食呢是一种非常敬虔的这样的表现啊，他们呢不敢直接的指责主耶稣说，哎，主耶稣你为什么不进食啊，而是呢你看到说他绕着一个弯子说，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啊。所以你看到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他们觉得说主耶稣你应该教导你的门徒，甚至你自己呢你都应该要进食啊。你看到说他们不仅仅看不惯主耶稣不进食这件事情，而且呢你看到法利赛人常常在那边的指责耶稣呢啊，而且呢说他的门徒啊，你看到说有时候他们就指责他的门徒说，哎，你怎么为什么吃饭之前你们没有洗手呢啊，而且呢他指责耶稣说你为什么老是在安息日给人治病啊， 他们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主耶稣呢，经常在那里教训很多人很多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自己呢，却不遵守旧约里面那些神所定的那些的律法和规条？那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你们要等的那位新郎。主说，他说当新郎在的时候，每个人呢都应该欢喜快乐。那在婚礼上，你说我们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说我们都大家的每一个人呢都是欢喜快乐的，都在那边尽情在享受与新郎同在的喜乐。所以你看到在婚礼上是没有人在那里进食的，对吗？我们是在那里欢乐，我们是在那里敞开我们的这个心怀，在那边享受与新郎新娘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日子呢，你是不需要进食的。但是主说，当新郎要离开的时候，就是讲到当主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才是他们需要进食祷告的日子。所以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死守那些的律法和规条，你们是要去看一看到底这个律法的功用和目的呢到底是什么。你知道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给那些你看到说那些的律法呢？你知道保罗在这个新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律法呢是好的，律法呢是善的，律法呢是神公义的要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说这个律法它所要求的东西呢，我们呢没有办法去遵守，你看到呢这个律法呢它并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本性，你看到律法规定了很多一些人外面所要的应该做到的这些的要求，但是我们发现呢我们根本都做不到，律法说呢我们不要贪心，但是你看到当我们一看到那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方设法呢我们想要去得到它。律法说呢不要恨人，但是你发现有时候呢那个人一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恨呢就从心的里面就涌出来了。你看到说律法呢它好像是一面镜子，它就照出了我们里面的丑陋，照出了我们里面的罪恶。但是你看到律法它并不能够帮助我们除掉这些的丑陋和罪恶。你知道我儿子非常这个他吃东西非常的这个讲究，要吃健康食品。他小时候很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一长大以后他所有这些都不吃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吃了以后要长青春痘。他说吃了以后这个很上火。所以现在你要叫他吃这些油炸的，吃这些麦当劳肯德基呢他都不吃。我说我也没看到你这个脸上长什么青春痘啊。他说你仔细看。他真的，你看到他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有确实有几个青春痘啊。我说那也没关系啊。所以你知道说有时候当你仔细去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去仔细在那里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发现我这边好像有多了一个青春痘。你就发现我什么时候又多长了几根白头发。你知道很多时候当你在那边照着神的律法，你在那边观察自己，你在看自己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根本就做不到神的要求。你就看见当你越对照神的律法，你就越发现你里面的那些的肮脏，那些的污秽。所以你看见镜子只能让你发现问题，但是镜子呢不能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你看到神知道呢人遵守不了律法，所以呢神才赐下了恩典。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所带来的就是神丰满的恩典和真理。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不是要去遵守律法，你们不是要去遵守那些人所规定的很多的那些的规条，你们要去做的就是要去接待这位新郎。因为呢他把一个新的约呢带给你们，而且呢你看到主说他所带来的这个新的约和旧的律法是不能相容的，他所带来的这个约和旧的这些的律法呢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你看见主在接下去呢就讲了两个的比喻，那第一个呢是讲到新布补旧衣服。在第十六节呢，主说，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呢就更大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穿这个补过的衣服啊？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记得应该只是在小学的时候穿过啊，以后长大了条件好了以后就没有人再穿补过的衣服了。你知道那时候补的衣服主要是补什么地方呢？啊，一个呢是补这个肘部啊，还有呢就是补这个膝盖。啊，你知道小孩子经常摔跤，一摔跤呢，这个容易就把这个裤子给蹭破了。然后呢，你这个写作业啊，或者去玩啊，你看到经常蹭来蹭去，这个肘部的地方呢，啊也容易破啊。所以呢，经常我们这个你看到说，在学校里面，大部分人呢都是这个肘的地方两个补丁啊，然后这个裤子这个膝盖的地方呢也打两个补丁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人是没有人穿了，对吧？啊，你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这个补过的衣服，这些事情，他觉得你这个是天方夜谭，啊，因为现在没有人呢去补衣服了，啊，你知道有一对夫妻，他把他的父母呢请到这个家里来，啊，那个从乡下到这个城里面去住一段时间，啊，你知道这个父母呢一般也不会闲着嘛，对吗？他的孙女已经去这个high school 了，啊，去高中了。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他的父母呢还经常呢这个爷爷奶奶帮他们呢一起在那边洗衣服啊，在那边做饭啊。然后你知道这个奶奶是非常这个关心孙女的嘛啊。他有一天去洗衣服的时候啊，洗完以后哎，看见怎么这个孙女这个新买的牛仔裤呢竟然破了啊。那他赶紧就因为他的这个针线活很好嘛，所以他赶紧呢就拿了那个看的比那个相近的颜色的布呢啊，而且他补的时候呢他是从里面补，还不像我们这个在外面补两个补丁啊，他从里面呢把它补起来的时候呢，好像补完了你还真的看不出来它是破的啊。哪里知道第二天呢，当这个女儿呢当这个孙女呢，你看到说当她去要去穿这个牛仔裤的时候，哎，怎么发现这个裤子怎么给补了啊，他就赶紧哭着跑过来找他妈妈说，哎呀，他说这个是谁，怎么会把我这个牛仔裤给补了呢？那个奶奶就说，哎，这个我看到你这个牛仔裤破了，所以我帮你补上。哎呀，他说我这个孙女说，他说这个是个名牌的牛仔裤，他说他就故意是破的，他本来就是破的啊，因为现在流行呢穿这个破的牛仔裤啊。所以你去看现在很多那些裤子哈、啊、衣服啊，他就是故意在这个膝盖破两个洞啊，然后有的呢是在这个屁股上破两块洞啊，然后呢你看到说这个呢是人所谓的这个时髦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去补衣服的时候，我们是好像勤俭节约啊，但是呢你看到现在呢啊，反而你看到说另外这个潮流来了，告诉你说，哎，穿破的呢是很时髦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在这边讲到呢，他说用新布去补旧衣服，啊，会把原来破的地方呢搞得更大，为什么呢？啊，因为呢，你知道这个新布在原文的里面呢是讲到呢那种还没有缩水的布，啊，那个新布它是没有经过水，没有缩水的。那没有缩水的布哈，特别是那些棉的那些纯棉的布，它非常容易缩水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布料是已经经过预先处理的啊，所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啊。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去买裤子的时候哈，特别呢你要买稍微长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洗一遍以后呢，那个裤子呢就缩了啊，所以如果你买的刚合身的话呢，你洗一遍以后呢，哎，第二天穿起来呢，发现怎么短了一截。啊，所以你知道新布呢它是会缩水的啊，如果呢那个新布缩得很厉害的话，你发现如果你用新布去补衣服，那一洗完以后呢，因为旧衣服呢它不会缩水，但是新布呢一收缩呢，那个补好的地方呢又被扯烂了啊，而且呢破得更厉害。所以呢你是不能够去拿新布呢去补旧衣服的啊。所以主在这里想用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呢？啊，你知道衣服呢，在圣经的里面呢，是讲到人的义，啊，在以赛亚书的64章第6节，以赛亚书的第64章第6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呢，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好，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呢，讲到人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觉得蛮好的，好，我们觉得自己呢好像蛮不错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啊，神看你呢这个所谓的好行为，你的那些的义呢，好像是又脏又破的衣服。啊，衣服一破呢，就显出我们的羞耻。你知道我们内心有很多肮脏污秽见不得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用很多这些我们以为好的行为呢，想要去把它遮住啊，好叫人呢看不见我们里面的这个败坏啊。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说你的衣服破了啊，神说你在暗中做的那些事情呢，我都看见了。神说你在暗中所想的那些的事情呢，神说我也都知道啊，所以神告诉你说你的衣服呢是破的啊，那衣服破了怎么办呢？啊，你要去补嘛，对不对啊？那怎么补呢？啊，所以你看见呢，有人呢就说，哎呀，你要去多读书啊，你要好好的接受这个高等教育啊，你多读点书，你多学点学问，你提高自己的修养素质啊，你就把这个洞给补起来了啊。那你看到有人说呢，告诉你说，哎，我们要去捐钱，要积功德啊，要去修桥补路啊。你看到人用很多这些外面的善行呢，想要去弥补自己的罪恶和过失啊。那也有人去干什么呢？他去拜偶像啊，他去拜佛，拜各种的这些的偶像啊，他盼望呢利用这些的所谓的宗教能够来净化他的心灵，来洗涤他的罪恶啊。但是这些呢，都好像是在破衣服上呢打很多的补丁啊，没有过多久呢，你发现呢又破了啊。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读过福音书里面的这个故事啊，他讲到一个年轻的财主啊，他讲到这个年轻的财主呢，他非常的家产很多，但是呢他非常的敬虔，而且呢他很有追求啊，他也在那里遵守律法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财主呢，他有一天他就跑到主耶稣的面前啊，他跑来问主耶稣，他说我还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永生啊。因为这个财主他觉得说他做了很多好的行为，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衣服呢蛮不错的，他所有的破洞呢全部都已经补好了啊，所以呢他跑过来问耶稣，他说，哎，耶稣你看看我怎么样啊，我做的这些东西，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可以进天国吗？啊，耶稣告诉他什么呢？耶稣说，他说你这个衣服呢还剩一个破洞呢就可以补好了啊。他说你要去做什么呢？他说你要去变卖所有的，把你所有的财产呢去分给穷人，然后呢你要来跟随我啊。这个财主能做得到吗？啊，如果他的家产只有100块啊，我想他可能很容易做到。但是现在呢他财产很多啊，现在呢他身价千万，那他怎么去变卖呢啊？所以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呢，他要让这个青年才俊知道啊，知道什么呢？就是你要靠去补你的旧衣服去赚取这个永生呢，你是办不到的啊。一个罪人他就算做得再好，他的义在神的眼中呢都是污秽不堪的衣服啊。主如果再多给你一个命令呢，你发现你马上呢就要跌倒，你马上就遵守不了啊。所以你看到主教这个青年财主说要把他自己认为好的那些东西呢都要丢掉，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要来相信并且来跟随这位救主。所以你看到神呢他不做打补丁的工作啊，神呢要给你一件全新的衣服啊，他要把基督给你，他要让基督呢成为我们的义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件新衣服呢啊？那首先呢你要承认你自己的这件衣服是旧的，是破的啊，而且呢破的不能够再补了啊。你知道如果你的袜子只有一个小洞 啊，你可能呢赶紧就把它呢就拿一个布呢把它给补好了，对吗？但是如果你的袜子是已经空前绝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五个脚趾头都伸出来了啊，然后你的这个后跟也露出来了，已经空前绝后了，那你这个袜子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圣灵开你的眼睛，啊，你就要看见我们的身上真的是满了罪污，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呢去除去我们的罪，啊，我们只有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啊，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呢付上了赎价，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时候，他的义呢就成为我们的义。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6-27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27节，他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你看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女，神呢他也把基督呢好像衣服呢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啊，基督的义呢就遮盖了我们，啊，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呢他也不再看我们的罪，不再看我们的污秽，而是看他儿子的义，啊，所以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件新衣服比任何一件衣服呢都要好。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哈，讲到这个，你知道之前澳洲有一个外长叫 Julie Bishop 啊，他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这个人非常讲时髦，所以呢，前两天这个记者呢就拍到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啊，而且他那个衣服是一个名牌啊，他那件衣服呢价值1000多澳币啊，我看了以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说我这个衣服还没有超过100块的。啊，但是呢我想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一件非常价值连城的一件衣服，是什么呢？啊，就是基督所给我们的，啊，就是基督呢他成为我们的义，啊，这件衣服它是无价之宝，啊，多少钱呢你都买不过来，啊，而且这件衣服呢它是完全的，啊，它不需要再加上任何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主给我这件衣服，我觉得不够时髦啊，我要把这个袖子改一改啊，我要再加几个纽扣，啊，主说不行，啊，主说这件衣服已经是完全了，啊，不需要再加任何添加任何的东西，也不需要任何的修改，啊，因为主在十字架上说什么呢？他说成了，啊，主已经把这个救恩呢已经做完全了。不需要再添加和修改任何的东西，啊，神给我们的这件新的衣服呢，它是完全的。那在路加福音第5章36节，啊，也是同样讲这个比喻，啊，在路加福音5章36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啊，所以你看到他说，如果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去补旧衣服，我想如果真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脑子有问题，啊，因为你知道你把一个新衣服破坏了去补一个旧衣服，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而且呢你看到这新旧两样的东西呢是不相称的，啊，是不能够互相融合的，但是你看见人呢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那时候是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深圳，啊，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姊妹，她就告诉我说，她说她前不久去到一个这个家庭聚会，然后他觉得呢他们讲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好像是怪怪的，他叫我去一起去看一看，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姊妹呢一起去了这个他们的那个聚会，那个家庭聚会，啊，你一进去呢你就看见这个，啊，有人在那里讲道，啊，而且他讲什么呢？ 啊，他说呢，他说今天我们信耶稣了啊，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呢还不够啊，他说呢你们还要去守旧约的律法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这个讲道的人，他用了一个比喻啊，他来说明，他说呢这个主的救恩呢，这个恩典呢好像是火车啊，这个火车呢一定要走在这个铁轨的上面啊，那个铁轨呢就是神的律法啊，所以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这些得着恩典的人呢一定呢也要守律法。你知道我们当时刚刚信主哈，对这些道理呢也都是常常模棱两可的，对吗？有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圣经也没有读过一遍啊，他讲的时候呢，哎，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一愣一愣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讲的到底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我总是感觉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啊，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姊妹说啊，我说你不要去，我说我感觉好像他讲的好像有点问题，虽然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读好好读圣经啊，所以如果你去读过加拉太书的话啊，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呢，他批评的就是这种啊，想要靠恩典入门，但是呢却要靠律法来成全的这种律法主义的思想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哎，主耶稣的恩典很好，但是呢我还想要去靠我的行为呢去往这个恩典上再多加一点东西啊，想要用律法来成全神的恩典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们是在传别的福音啊，他们是应当呢被咒诅的啊，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恩典不够啊，他们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还不够完全啊，还需要我们遵守律法呢才能够得救啊。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保罗说基督已经释放了你，基督已经叫你得自由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呢？啊，就好像你已经穿了一件新衣服，但是呢，你还是不愿意丢掉那件旧衣服，甚至呢，你想把这个新衣服呢撕下来一块呢，去补那块旧衣服。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想要去靠我们的功德啊，来到神的面前去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去掉我们这种靠功德到神面前来的观念。啊，我们常常觉得只要呢我做好一点啊，只要呢我呢在神面前表现再好一点，我就有资格到神的面前啊。我今天如果犯罪了，那我明天呢我就多读两章圣经，我就多去教会做一点事情，这样呢我就觉得我更有资格到神面前去了啊。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啊，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啊，不是我们的属灵知识有多少啊，也不是我们在教会摆上多少，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如果主不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做的再多，我们做的再好，都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唯有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的拯救啊，我们也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与父神和好，才能够被称为义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新的衣服。那接下去呢，主耶稣就讲到新酒的比喻啊，在接下去马太第九章十七节啊，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呢，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呢就都保全了。好，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新酒啊，那刚才我们讲到新衣服呢，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义啊，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啊，这是一个呢客观的实际啊，因为神呢他不再看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是透过基督呢来看我们，所以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施恩的宝座面前。但是你看到耶稣的救恩呢，还不仅仅停留在基督做我们的义啊，神还要借着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啊，他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讲到新酒的比喻啊，这个新酒的比喻是讲到神要在里面，他要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啊，什么是新？为什么是新酒呢？啊，那我对酒我不是很在行啊，那所以我就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印象中哈，我们这个你看到很多以前这个打那个酒的广告，都告诉你说那些陈年佳酿啊，就是告诉你说那个酒呢是这个越时间越久啊，那个那年代越久呢，它就越香醇啊。但是你知道那个是指的白酒啊，你知道白酒呢是用粮食酿造出来的啊，所以它放的越久呢，它就越香醇。但是以色列人喝的是什么呢？他们喝的是葡萄酒啊，葡萄酒呢，你知道它是用葡萄酿制出来的啊，葡萄酒呢它就要喝那个新的啊，而且这个葡萄酒它在存放的新酒在存放的时候呢，它会发酵，然后发酵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啊。如果呢你把这个新酒放在这个旧皮袋里啊，你知道说那个旧皮袋它已经没有弹性了啊，它这个气体一膨胀呢，它没有弹性呢，就会把那个旧皮袋呢给撑破，啊，所以呢，他说新酒呢要放在新的皮袋里，好，因为新的皮袋呢，它才有这个弹性。所以刚才呢，我们讲到呢，这个新酒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五旬节发生的那个故事，啊，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呢。当120个门徒在那里聚集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呢就浇灌下来啊，他们就开始呢讲起别国的方言来啊，所以看到的人呢都很惊奇啊，甚至有人在讥笑他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讲到说新酒好像是有一股这种炸裂的能力啊，它能够让人迸发出呢那种超乎常人的力量，能够呢做常人呢之前不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啊？你有经历过圣灵的感动，叫你去做你平时不敢做不会做的事情吗？啊，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催促，让你赶紧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呢？啊，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责备，让你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悔改呢？啊，如果你经历过，啊，你就会惊奇圣灵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让我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呢能够被神来改变啊。所以你看见主的工作是里外两个方面的啊，主不仅仅把新衣服给你穿在外面，主也把新酒呢放在你的里面啊。新衣服是讲到神把基督给我们，叫他做我们的义，叫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啊。新酒呢是讲到神呢他给我们圣灵啊，他带给我们生命，他也带给我们能力啊，让我们能够受圣灵的管理，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你看到这是神他里外两方面的工作。那什么是旧皮带和新皮带呢？那旧皮带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啊，是讲到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那新皮带呢，那自然呢是指讲到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啊，就是讲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那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24节里面啊，就讲到这个旧人和新人的对比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啊，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遍？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呢，讲到旧人和新人啊。那什么是旧人的表现呢？在17到19节里面啊，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这个旧人呢是存虚妄的心行事啊。他讲到这个旧人呢心地昏昧，与神隔绝，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污秽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旧人呢他种种的表现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袋里啊？因为圣灵和肉体呢是相抵的啊，圣灵呢不会浇灌在肉体的上面啊。但是你知道人想做的是什么呢啊？人呢总是想要用宗教呢使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我们总是想要来修饰一下自己的肉体，我们总是想要来改良一下我们自己的肉体。但是你知道神对着旧人啊，神对着肉体呢只有一个定规，那个定规是什么呢？就是要弃绝它啊，就是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神不做改良的工作啊，因为朽木是不可雕的啊。所以你看到神他要给你的是一个新人啊，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新人呢就是在你重生的时候神所给你的那个新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里面啊，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你看到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啊，圣灵要在你的心，在你的新人的里面工作啊，圣灵要把基督的性情，要把基督的品格组织在你的里面，让你这个新人呢能够渐渐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个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啊，这个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你看到这个成长呢包括两个方面啊。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要脱去旧人啊。你知道这个脱去呢不是一次完成的动作啊，在原文的里面呢他讲到呢脱去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啊，就是说你要持续的脱下你这个旧人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旧人呢他很顽固啊，因为你刚刚要把它脱下去的时候呢他一会儿呢他又粘上来了啊。那早上的时候当你在那边灵修，你非常被主的话摸着，你感觉说哎呀神给你的这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下一分钟呢你发现哎呀这个孩子又开始哭闹了啊，下一分钟你就发现那个老板呢又开始在骂你了啊，然后你的这个无名之火你又开始冒上来了啊。所以你看到说主说当你这个旧人要起来的时候，你要赶紧要把它脱掉啊。所以你看到脱下是消极的，而穿上呢是积极的，你看到这个穿上呢也是一个持续的动作，穿上新人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情绪，你看到在接下去这个以弗所书的4章25到31节的里面呢，他就保罗就在这里举例给我们说明，他举例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脱下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25节的里面哈，他就我们就看到说拒绝谎言就是脱下旧人啊，与邻舍说实话呢就是穿上新人。26节呢他讲到生气不要犯罪就是脱下旧人啊，不要含怒到日落是你穿上新人。28节呢他说不偷窃呢是脱下旧人啊，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分给缺少的人呢是穿上新人。29节呢他讲到说不说污秽的言语是脱下旧人，然后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呢是穿上新人。 三十一节他说，除掉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是脱下旧人，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宽恕，是穿上新人。好，你可以继续用你的经历呢，这样写下去。好，什么是脱下旧人？什么是穿上新人？好，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呢，这些穿上新人的行为呢，啊，不是我们刻意要去做的啊，而是呢，当我们转向主，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呢而活出来的那个基督的生命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新生命的性情是这个旧人所没有的啊，是圣灵在你里面，他帮助你怎么样转向主，让你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啊。你看见呢，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在你的里面一直呢在那里不停的成长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新人成长的过程呢，也就是我们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呢，他是第四世纪呢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啊。那他写的这个忏悔录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啊。那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才华横溢啊。但是呢，他那时候没有信主，他的生活呢非常的放荡啊。他十八岁的时候呢，就有了私生子。他感觉呢，虽然他非常的放纵，但是呢，他感觉他的生活非常的空虚。他的母亲就一直呢为他的得救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在他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在米兰的一个花园的里面，在那里思想这个人生问题的时候，他听到外面有孩子在那里唱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然后他手边呢正好有一本圣经。他翻开一看呢，正好是眼光呢就落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的上面啊。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什么呢？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些话就好像这个一个石头就直接打在这个奥古斯丁的心上啊，因为这段话他觉得说就是耶稣要讲给他听的啊。当他听到，当他一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悔改，他就在那里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当他得救以后，有一天他在街上呢，迎面走过来一个跟他犯过奸淫的一个女人啊，以前跟他一起鬼混的啊。那个女人一看见他，就远远的跟他打招呼说：“嗨，奥古斯丁。”啊，那奥古斯丁看到已经没有办法这个躲过去了啊，他就走过去，他就告诉那个女人啊，他说：“是我，但是呢，不再是我。”啊，所以你看到奥古斯丁的旧人呢，他说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奥古斯丁的旧人呢已经被脱下来了，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披戴耶稣基督的奥古斯丁。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借着这个比喻呢让我们看见，神要给我们的是全新的，新的衣服，新的酒，新的披戴，他要让我们披戴基督，他要让我们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过一个新造的生活。求主借着这个比喻呢，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何等感恩，主啊，因为像我们这样一个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主啊，但是你竟然怜悯我们，主啊，你竟然来到这个地上，主啊，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用你自己的义，主啊，好像衣服披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主啊，能够得着一个新的地位，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生命，主啊，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主，我们能够过一个 新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常常我们还被这个肉体辖制，主啊，虽然常常我们还是会失败软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圣灵，主啊，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转向归向你的时候，主，你就要加添我们的力量，你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借着这个比喻，主，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主啊，让我们学习过一个新造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我们能够好好来跟随你，主，我们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